今天有点紧张，因为下边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弟兄姐妹今天可能会给我评估。也感谢主的这个安排。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基督生平课里边，正好这周我们在学习如何讲道，所以主就安排我今天来实践一把。所以希望弟兄姐妹真的认真来听今天我的分享，然后给我一个反馈，让我能够在这个服侍主的路上呢，能够不偏离。所以也真是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再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离不开两件非常 powerful 的武器，是什么？神的道和神的灵。那么我们讲道也毫无疑问离不开这个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神的道和神的灵。神的道我们都非常清楚，就是圣经，以圣经为基础，我们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崇拜，分享我们的主日的信息。那么灵呢？神的灵呢？那么我们就靠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神的带领亲自交给神。我站在这里就像一个木偶，神亲自来引领我，让我说什么，让我来表示我所要讲的事情。所以我们祷告，让圣灵来亲自的带领。主耶稣，你知道孩子无能也软弱，但是孩子在这里就顺服在你的面前，交给你，让你亲自的来带领。孩子无能也无知，但是在这里就顺服在求主你亲自的引领，你的圣灵亲自的带领，让孩子说的每一句话真是主你让孩子所讲的。主啊，我们都是一群不配的人，但是我们有了你的恩典，我们才有这样的资格，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谢谢你。愿你保守我们，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现在，也带领我们今后的生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圣灵和孩子在一起，也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让我们同感一灵，让我们接下来的几十分钟，我们体会到、享受到主和我们同在这份平安和喜乐。我们谢谢你。以上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叫得胜的生活，心里话，这个非常挣扎，也非常的犹豫，因为觉得自己不配讲这样的题目。但是认真思考下来，实际上你不讲这样的题目，任何一个题目，按照我们人自己，我们都不配站在这里。因为我们站在这里，因为是主的恩典、主的怜悯，我们才有这样的服侍的机会，所以有这样的壮胆。从保罗写罗马书当中，我们看到这么伟大的使徒，他也有那样的挣扎，有那样的软弱，那么何况我们自己呢？所以这份软弱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把自己的软弱交给主，让主亲自来带领我们。所以我就放胆讲这样的题目，也愿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的软弱当中过得胜的生活。我们知道刚才读圣经，我们已经这个罗马书八章，我们从35到37节，刚才怎么说的？谁能使我们的爱与基督隔绝呢？ 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软弱吗？是饥饿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些都不是。为什么？然而因着靠着我们爱我们的基督，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我们都得胜有余了。不是我们自己得胜，是因为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世界上万事我们才能够得胜有余。所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三十一节中提，若是刚才我们读过三十一节，若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但是如果神不帮助我们，谁都能够抵挡我们。所以说如果神帮助我们，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我们，能够抵挡我们，我们就能够得胜。这是两个原则，靠着主，靠着神，我们就能够过夺胜的生活。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我们先考虑第一个，我们说了半天得胜，我们究竟什么是得胜？或者说我们我先走一个吧，保证。我们知道这个得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说，这个得胜的生活是神在这个整个这个启示当中是对我们所有的信主的人的一个应许，或者说是一个呼召。我们可以从旧约一直到启示录，那里边有很多神靠着神得胜，你不靠着神你就失败。所以说整本圣经就一直在讲我们得胜，怎么样才能得胜，你怎么样才能不得胜。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回，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思考一下，我们信主五年十年三十年，什么是得胜？就是得胜，我们给它一个定义的话，什么叫得胜？刚才我们都说了，这个所有的这些苦难，这个困苦，所有这个仇敌，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就是战胜，战胜仇敌，战胜困苦，战胜逆境，战胜所有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困难，这叫什么？这叫得胜。没错，这叫得胜。但是呢，这种得胜是我们所要达到的，神呼召我们这样做的。但是从保罗的这个书信，保罗的这个启示当中，我们看到这种得胜还不够完全。那么如果给一个完全的得胜的概念，就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应该是第一，神的旨意；第二，耶稣的生命；第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正常的运行，不受拦阻。这就是一个这个完全的一个得胜的这种定义。我再说一遍，神的旨意，耶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正常的运行，不受拦阻。觉得还是有点抽象。那么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读过尼托生弟兄写的这个基督徒的正常生活。尼托生弟兄给这个得胜或者得胜生活得胜者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法，很简单。他怎么说的？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是得胜的生活。那么你在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基督徒，你就是一个得胜者。简单吗？那么我们自己问一问，我们是一个得胜者吗？我们是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吗？如果你还搞不清楚，那你就去读一读尼托生弟兄怎么来论述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没时间阅读，去问这个王牧师或者是长老，他们会给你解释的很清楚，什么样的生活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所以说我们从概念上我们很清楚，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好像我们每个人好像都不太敢承认自己是得胜者。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认自己是一个独胜者得胜者，因为我们应该过得胜的，应该过一个正常的基督的生活。所以说如果你说你不敢承认，那么最少我们渴慕做一个得胜者，这个我们还是没有问题可以办到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连这种渴慕的心可能都没有了。渴慕做一个得胜者是我们自己的心愿，但是能不能做一个得胜者是神的能力，这是我们自己要搞清楚的。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得胜的心愿，你不会成为一个得胜者。但是你如果不寻求神的带领，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得胜者。这就是基本的概念。我们有心智要做一个得胜者，我们要求圣灵的道主，靠主带领我们，我们最终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得胜者，或者说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就是什么是得胜的生活，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要时时记住我们配得我们的名分，我们配得我们叫一个基督徒。我举一个例子啊，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来，大概我还是听我们的一个很长期在这待的一个弟兄姐妹跟我说的，是在我们这个 parking lot 后边散会以后，两个车倒车光撞上了。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评论。其中有一位是我们的教会的，就是基督徒吧，不知道，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在现在还在还是不在。我只是说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另一位是慕道朋友，撞上以后，这个慕道朋友就是呢 50-50 嘛，两个人一起撞上了，也很难说谁对谁错。但是这个弟兄不依不饶，他认为没错，他错，他没错，那就说一定要找警察来评判究竟谁来负责这个问题。那显然他一定要这么做，那一定就是不认为他错嘛，那你错嘛，究竟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结果就是警察来以后判别一定是 50-50。 为什么？一定是两个人不论你怎么看都是没有看，否则的话有一个人看，那一定是撞不上的。所以这个结果我不去评论，那么你究竟如果换成你，你来怎么做，我们来怎么做，非常清楚。你想一下，我们这究竟我们在这个传播福音的道路上，我们是作为一个尖兵呢，还是作为一个绊脚石？这非常清楚。所以说我们作为我们一个得胜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能够受出我们是一个得胜的者，还是一个过着一个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评论你是不是一个得胜的，在这件事上你是不是一个得胜，我们自己把它放在心里边，我们也是一个警醒。我们在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和很多的没有信主的朋友有各种的交接，那么我们在这些处理事情当中，我们时时刻刻我们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来为传播福音能够添砖加瓦，不要做一个绊脚石。这就是我们要警醒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神把我们放在这里，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子民。不仅仅他要享受他给我们带来的恩典，我们也要牢记他给交给我们的使命。那么今天下边我就根据保罗的经历来介绍，或者说来提醒和大家一起分享保罗在这种实际生活当中他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使者，伟大的传道人。当然保罗所经历的 在我们现实当中当然还会继续的在经历。能不能往下走？再往下，第一个问题，我们从保罗他的经历当中，我们先来读一段保罗他的经历。我们说第一个就是苦难，苦难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他是一个为什么会经历苦难？我们基督徒经历苦难基本上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我们违反自然规律，这个叫自作自受，很多例子。比如我在加拿大的时候，这个零下四五十度，很多女的还在穿裙子，所以说他们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得这个关节风湿关节炎的比例特别的高。那么这种苦难，这叫什么？自作自受，这和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本来你这个三酸这个脂肪含量已经很高了，但是红烧肉是你的最爱，从来不忌口，最后导致心脏有问题，这是你自作自受，和神没有一点关系。第二种，我们偏离了神的正确的轨道，远离了神，叫得罪了神。神为了帮助我们，为了让我们归回正道，会让我们在这种苦难当中重新回到神的家里边。这有很多，比如说这个以前这个许志伟博士，他自己几十年远离神，去追求世上的这些荣华富贵，最后神教训他，让他回到重新回到神的家里边，回到神的正道上来。所以第二种，但是第二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有一个人得了病，你去怀着一颗非常关心的心去问别人是不是得罪神，我对这种询问我是觉得非常持有非常小心的态度。因为如果那个人自己没有认识到，你的关心就会适得其反。所以说第二个问题，要我们自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因为我得罪了神，神借助这样的苦难让我回到神的家里面来，这让他自己能够认识到，这非常重要。那么很显然保罗所经历的苦难绝对不是这两种，那是什么？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圣经，我们看一下，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这是仅仅一部分。我们知道在写哥伦多后书以后，保罗还经历了很多的苦难。那么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经历，看看保罗到现在为止，他在信主传道二十几年的时间，他所经历这些苦难，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十七，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人的危险，旷野的危险，鬼子出假地生活。好，这是经历的苦难，这些苦难我们一生可能他的十分之一都没有遇到过。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写哥伦多后书以后还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系统在第二十二章，我们知道保罗他说他身上有一颗刺，他求主三次要把这个刺拿掉。那我们想一想，那一定是对身体很难过的，很难容忍的。但是神这根刺告诉他没有拿掉，为什么？是为了他的好处。什么好处？那一会儿我们再说。就是说，从外部经了这么多的苦难，从自身又有那么样的苦难，但是保罗经过了这些苦难，他没有被这些苦难而打倒，他胜了这些苦难。我们说，在过去从保罗到现在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像保罗一样的基督徒在经受这样的苦难。我们现在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对基督徒的这个逼迫，很多的基督徒也在面对同样的这种苦难。我们知道去年12月9号，这个成都这个教会，秋雨知府教会，29号的晚上，那天晚上被抓了100多人，后来陆陆续续的被放出来，到现在为止有8个多月，其中的长老和牧师还是没有任何的消息，他的家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这里边有一篇，我们不知道这个牧师和长老的目前的心理状态，但是我们从他们的亲属的这个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们能够看见，当这些困难面对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这里我读两封信，其中他叫李新月，他的丈夫是长老，所以他，我们知道他的信是发不出去的信，是发出去的信，是收不到的信，他能发出去，所以说我从小韩姊妹那儿拿过来，我读了很多，非常受感动。因为时间关系，我节选有2篇。1月9日，也就是他先生被抓的第30天，今天是你离开我们的第30天。我今天早上起来就一直很喜乐，因为人干的这些事往往成就神的美意，干坏事的人会得到他该得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而我若愁苦，哭丧着脸，小信，那就是我的罪了。因为天父说，遭受逼迫的当欢喜快乐，切要为仇敌祷告，还要爱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这句话我们很熟悉，是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个师母，她在经历这1个多月以后的煎熬以后，她带着2岁的2个孩子，都不到10岁左右。那么7个月以后，我们再读她的另一封信，6月28号的信。亲爱的大头，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儿。先是我刚刚收拾好甘肃的房子，准备在那安静的等你，结果马上被逼回了成都。然后在成都刚刚住下，刚刚清扫卫生，结果被告知6月底以前必须离开这个房子。他问了，这是魔鬼的作为吗？不是，这是上帝的意思。因为搬着搬着，我对世界的家就不抱有任何幻想了，也最终知道那永远的家在哪里。世上房子会塌，人会死，家会散，一切都会过去，成为过眼烟云。所以此刻我放下恩怨，只求祷告，感谢主，在这一切的逼迫中我都没有忘记这是主当年走过的路，因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我也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让我有这样的确信。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就欢欢喜喜的找房子搬家吧。所以说，不仅仅是2000年以前的保罗这样伟大的使徒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得胜，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像保罗一样，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有喜乐，有平安，能够没有怨恨，感谢主。这是什么？这是在 困苦中得胜，在困难中得胜。得胜的结果，我们刚才在苦难中得胜，生出了谦卑。这有没有一种谦卑在里面？我们看保罗，保罗经过这样的苦难，他非常的清楚为什么神让他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他自己说，神就借着这样的苦难让他活得越来越像耶稣。他非常清楚，这就是神的旨意，神的美意在他身上，他认为这是神的美意。那么从这些困难当中，保罗领受到了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主后55年，保罗信主传道22年的时候，他写的是哥林多前书。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有印象的时候，他这时候他是写，我是众使徒中最小的。这是第一次他承认他自己和其他的使徒比，使徒一共有多少？12个，13个，加他13个。如果你再加上后来有个几个，如果你认为是使徒的话，也不会超过15、16个。所以说他认为在使徒当中他是最小的，很谦卑了吧。6年以后，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这个时候主后61年，他信主28年。我们知道这时候他怎么说的，我是在众圣徒当中我是最小的。现在有多少的众圣徒？千千万万的众圣徒，就是我们这些人，他是最小的，也是够谦卑了吧。3年以后，主后64年，也就是他信主31年，他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这罪魁中的罪魁指的都是谁呀？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不仅是我们这些，所有那些不信主的人都包括在内，他也是最小的，他是罪魁中的罪魁。不能再低了吧，他已经低到尘埃里边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保罗经过这些苦难，他从这些苦难当中把自己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认为自己的渺小。这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让他在这样伟大的使徒当中，他承认他是自己最小的，是罪魁中的罪魁。弟兄姐妹，我们有信主5年、10年、20年，让我们在主的帮助下，我们越来越谦卑。有位基督徒问奥古斯丁，他说，这个基督徒的最大美德是什么？第二美德、第三美德都是什么？奥古斯丁毫无犹豫，立刻就给他回答，基督徒的最大美德，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所以说基督徒的美德是什么？谦卑。弟兄姊妹，让我们在 神的帮助下，圣灵的带领下，让我们在神的殿前，在圣灵的带领当中，让我们越来越谦卑。因为我们知道骄傲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生命的越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心里越来越大，我们的骄傲就会越来越小，我们的谦卑就会越来越谦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那么第二个，保罗所经受的除了苦难，那就是逆境。下一章，逆境和苦难有点不一样，比苦难稍微应该好一点。那么什么是逆境呢？我们读一下，弟兄们，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没有阻隔。因为多次没阻拦，总不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保罗在他这个心智里边，是在或者是在意象当中，他一直都想去这个 罗马去传福音，但是各种原因就是阻拦他不去到那里去，他心里就搞不明白，我这意向非常清楚，我要去罗马传福音，这是神给我的意向，为什么会遇到这些阻拦呢？他想不通。我们现在读起来我们很清楚，神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知道后来他在蹲监狱的时候在那里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说在这种逆境当中，让我们学会等候，学会忍耐。这就是神为什么在一直他认为应该做的地方而没有让他去做，按照他的这种意思来进行。我在这我介绍一个，或者说分享一个一点故事，是在 Amgen 的故事，应该是在2013年。对，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工作上遇到了挑战，或者说是在困境当中。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就在网络上有这个小强和小弱的故事，如果你要是不知道你可以查一下。小强和小弱的故事说的就是，小强就是在一个办公室里边，这个小强的办事能力特别强，什么都可以做，结果他的工作量越来越大，所有什么这个上面这个主任把什么事情都交给他，他累得不行。另一个人呢，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做不好，但是呢非常会办事，这个主任就是喜欢这个小弱，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小强做的，所有的好处都给了小弱，就是 promotion 加工资给奖金，没有小强的事都是小弱的事。我们这个同事所遇到的情况完全和他一样，一个实验室两个人，老板一个人，三个人，他把所有的工作所有的难活 都做起来，最后的结果就和小弱一样，提绩没你的，涨钱没你的，奖金没你的，所有的好事都是另一个的。他就觉得非常痛苦，从2011年到2013年都3年时间就在痛苦当中，就非常愤怒，但也没办法，他又不想走，你就在这熬着。所以他问我，他说师傅，我说你知道你是基督徒，你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来做呀？我说我跟你讲不清，你来教会吧，教会听一听就会解决你的难处。他说我不用去，你就给我说一说吧。我就给他讲了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圣经罗马书8:28，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神的人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就给他讲这一段，我说什么意思，万事，这些万事里边好的坏的，像你这种事那一定是在万事当中的，所以说好的坏事什么都有，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觉得这所有我们经历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神的意思在里边。我们通过这样的意思，我们最后神让我们能够经过这样的，就比如说你这种困难，经过这样的困难让我们更相信神，让我们学会忍耐，学会顺服。不懂，不理解，说这么好的事怎么不摊到你身上呢？你既然是好事。我说这不是好事，我们基督徒也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万一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有不同的认知，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看法，我起码说我不会你这样愤怒。所以他的苦日子还继续在熬，我的挑战来了，大概一年多一点，应该是在2014年底，我的老板离开了。我在 Amgen 一共三个老板，前面4年两个老板都非常好，所以神也不让我日子过得太舒服。所以在2014年底，在2015年初的时候，我们整一个的小组都移到另一位老板那。我们知道一下子立刻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挑战来了，这个老板7年之内走了12个人，所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日子不好过。所以说2015年的一年，我可以说我比以前更卖力，因为非常小心怕被踢走。结果怎么样，做什么都不对，做什么都不对，做什么他都不满意。 年终结果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还是不错的，我们叫在安门镇都知道，从 research 到这个 preclinical， 也就是在这个在动物这个或者说就往前走一步了，就是 preclinical 进入 clinical， 就是一个大的这种进步。应该呢，做的人应该有奖赏的，起码 promotion 提一级或者奖金给你多一点。我知道这些不一定能得到，但是在年终奖他告诉你，你今年没有达标，没有完成任务，就 underperform。我是很震惊的，我知道我可能得不到这种那么多好处，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会 underperformance， 我没有完成任务，因为我做的事情已经往前走下去了。有什么办法呢？就加给你了。Amazon 这个帽子就是第一次你 underperform， 如果你再一次 underperform， 就得立刻就得走人了。所以说第一次帽子戴上去以后，你是不能内部 transfer 的，你想走都不能走的，叫紧箍咒给你罩上，你就得死到这里，除非你离开。所以说没有抱怨，抱怨也没有用，我没有找过任何人，我知道这事很不合理，但是你就接受呗。这半年你知道，这过去这个半年我要摘帽啊，他也要说给你这个叫中期考核的时候，如果把帽摘掉，你就可以去在其他找地方。所以这前几个月的时候你做得很好，没有问题的，等到期这个年终，这个我就会给你拿掉的。我几位应该说得很好，我心里也很高兴。过了七个多月，他迟迟没有找我，就说究竟好还是没有，因为其他人评估已经都做了嘛，到七月份了一直不做。八月份的时候，我在临回国度假三周以前的下班以前把我叫过去了，是不是你没有达标，还是你得要走人了。其他同事都非常震惊，觉得这事情处理的也太不适合这种，这叫什么，太没人性了。我说没有关系了，这个就接受呗。所以第二天我就回国度假，没办法嘛，你有什么办法，就接受吗？所以说我们并不是基督徒你没有困，没有逆境，那么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如何做。从中国回来以后，那我们就交托呗，找地方呗。你知道我们这个年龄找另一个工作是很难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两次 interview 都不了了之，所以就等着吧，回去把这个mortgage 从15年给它改成30年，没有工作我们也可以度日。所以就差不多最后到了12月份，就是决定我12月16号离开，16年的12月6日离开。在那一周朋友介绍到这个Camrio 的一个小公司，也是 biotech， 和做的基本一样。到那儿和三个那个 scientist 和两个这个一个 CEO 和这个第二把手聊了一下，你回去等消息吧，看看怎么样。等消息呗，我也不抱任何希望，因为这个 interview 也不是很正式的，随便聊一聊。星期四又给我打电话，让我再去一趟。那个 CEO 说：“你什么时候能上班啊？”我说：“我如果可能，我就希望明年初，我休息正好两周嘛。”他说：“你能不能星期天，这个下周一就来？”那我说：“既然你需要，那我就来吧。”所以，我12月16号离开 Amazon， 12月17、18、19号就到小公司上班去了。感谢主，神有这样的安排。我没有，那两年当中我没有任何抱怨，我没找过任何他上边的这个我们的那个 director， 我也没有像我那个同事那样的愤怒和抱怨。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发生有神的意思在里边，我们忍耐， 我并不是说我现在有一份工作我感谢神，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有这样的心态，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态？这不是福气吗？我没有这种愤怒，没有这种抱怨，不是恩典吗？如果我现在找不着工作，我在家里边我一样，我还是感谢神。去小公司比 M 人还好，开车只有5分钟， M 人开车要10分钟。到那小公司以后再也不用打饭盒了，因为提供午餐。所以说神给我的真是太多，所以说感谢神。所以让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不离弃神，让我们学会忍耐，学会顺服，这是我们的功课。我们能不能在逆境中能够得胜，这是神让我们学的功课。下一个，因为我没时间了，我讲最后一个恩怨，这个我们也有很多要可以讲的，我们跨到下一个喜乐。我们刚才说了什么是得胜，有没有刚才我刚才说的 这三项能不能可以重复一下？神的旨意，耶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正常的运行，不受拦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那喜乐就是我们的特征，喜乐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招牌。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或者说你是不是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看你，你说你藏你是藏不住的，你一定有喜乐，这是圣灵的果子。所以说喜乐是神的命令，神的呼召，也是神的应许。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活出喜乐。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喜乐太难了，喜乐的相对的词叫什么？担心，是不是？忧虑，我们担心的太多了。我们在世界上担心了自己，担心了孩子，担心孩子的孩子。所以说我们尤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喜乐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咱们怎么样才能够喜乐？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当中撒旦魔鬼不是让我们按照我们想象的那样的，说什么做一个你看不见的一个什么东西来诱导你。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撒旦魔鬼用工作来诱导我们是最典型的。工作，工作，工作，这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让我们没有时间来敬拜神，让我们借着工作来远离神，这是撒旦魔鬼的作为。我在看一本这个一篇文章的时候，就是怎么样来形容这个把工作看得无比重要的这些基督徒。他这个人写的这个，把这些人形成什么，他写了一篇叫魔鬼诗篇23篇。我来读一下他怎么说的啊。工作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能休息。他使我躺卧在疲乏之中，领我进入忧郁的深渊。他使我的灵活忙乱，为成功的名引导我走崩溃之路。我虽然堕入不断加班的深渊，也不能完成，因为新的任务与我同在。你的 deadline， 你的期望都追逼我，我在我的 deadline 面前，你为我摆设恐怖的筵席。你用偏头痛高了我的头，使我的未完成的工作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疲乏压力随着我，我却要住在充满繁忙的捆绑中，直到永远。有没有啊？我是觉得很多人在我们这个当中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是大有人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耶和华的这份喜乐和平安我们能有吗？不会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份恩典 神给我们这份恩典，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平安和喜乐。耶稣复活以后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愿你们平安。所以说平安是对我们基督徒的呼召，平安喜乐是我们的招牌，也是神的应许。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抽出一点时间来和神亲近。好，我们下面来读真正的诗篇，作为我们今天这个祷，也是做我们今天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路。我虽然行过死人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愿一生一世的恩宇宙宇宙我切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